1966年文化大革命展开之后，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是完全停顿。由于红卫兵、造反派都敌视外国人，而且曾经包围英国、苏联驻北京的使馆，令到中国在国际上是十分之孤立。1969年年初，苏联在中苏边界挑起了军事冲突，试探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激烈震荡之中，政局是不是稳定，军事实力是不是仍然保持。以毛泽东、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，在面对强邻压境、外交孤立，仍然保持清醒，以果断态度制止了红卫兵、造反派对于外国的过激行动，修补和欧洲邦交国的关系，又以不回避、不退缩的态度迎战入侵边境的苏军，令到苏联当局确知中国领导层仍然是有效地掌握党政军权力。正当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美国亦都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。1968-69 年，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，民间期望从越南撤军的呼声亦都越来越强大。美国的越战幕后对手其实是强大的苏联。假如美国无法子在外交上制衡苏联，亦都根本无可能摆脱越战的困境。1969年9月初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之后，应中国领导人的邀请过境北京，在北京首都机场和周恩来总理会谈。中苏两大共产国家的政府首脑公开会面，美国当局的判言就是，这个有可能是两大共产国家试图和解的信号。中苏和解对于美国的处境非常之不利。美国的政治家开始探讨拉拢中国、制衡苏联的可能性。1968年年底，以坚决反共著称的尼克逊当选美国第37任总统。69年1月20号，尼克逊在就职演说之中提及，
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国家无论大小，他们的人民都不可以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。
随后，尼克逊总统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下达了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探索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。在同年7月，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国民到中国旅行以及贸易的限制，同时亦都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。8月8号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洲坎培拉发表演说，内容是这样提及，
中国大陆终有一日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的作用，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寻求打开往来渠道的一个原因。
无几耐之后，美国副国务卿发表讲话，表示
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是符合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。
一连串的信息都表示美国新政府正在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。69年9月，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之后，美国对于争取和中国和解的愿望就更加强烈。70年2月18号，尼克逊向国会提交对外政策报告，报告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，
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民族，不应该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。从长远来讲，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以上人民的国家参与，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以设想的。
美国渴望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已经十分之直接，可惜冇几耐之后，美国介入柬埔寨的政变，而且派兵进入柬埔寨，引致中国方面的严厉谴责。70年6月，美军从柬埔寨撤退， 美国重新发出善意信号，试图打破僵局，但是苦无接触机会。